德明来上课。我记得这是我第二次来跟社会主神训班来分享，第二次，第一次是讲这个耶稣生平嘛，在大概九年前，那一次也是沙哑得很厉害，这次奇怪又沙哑，我跟这一班有一点点好像去小冲就刷掉。我那一次也是沙哑得很厉害，沙哑很厉害，哦，那次真的是比这次还严重了，哦，哎，那如果有幸在今年八月份再看看，哦，那是不是又沙哑？哦，这个奇怪了，大专班都不会啦，我上大专班都不会，哦，上这班压力比较大啦，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身经百战的这个弟兄姐妹嘛，哦，啊，大专班他们比较像学生一样，哦，所以压力比较大，也有关系啦，哦，所以跟你们上课压力很大，晚上都睡不太好呢，想要早一点睡都睡不着，哇，这个应该以后不要随便乱答应。好，诶，我说要作业给你们写嘛，对不对？好，忘记了，不是这个有写没写没关系啦，对了，不用没关系啦，有写没写没关系啦，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再给了，不过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方向，思考的方向，我们有时间自己去查，自己去查，自己去找看看，有写没写没关系，但是神学生一定要写了，所以听到神学生一定要写，不是这个写啊，上课的时候要写，那你们以后就不必来上耶利米书了，你们都已经上完了，这边讲的比神学院讲的轻那个多了，因为神学院是他们讲我听嘛，听完之后再补充，那我们都没有讲嘛，对不对？都是我在讲，所以我讲的会比较多一点，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把我大概知道的应该讲的都有讲，那当然不可能讲得很详细，又不是在讲道嘛，就是讲上课讲课大概性的中览性的，刚我们知道说这一章大体在讲什么，那我们回去之后还是要多多看，多多看，这样子的话会有更多东西会出来。好，我们看那个第九章刚刚讲的那个第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这边有讲山岭啦，旷野的草场啦，山岭跟旷野的草场，原本就是比较少人出入啦，少人出入。啊，少人出入为什么会干焦，就表示什么，就表示齁，人已经没地方可去了啦，连这个地方都没办法，都干焦了，你要去哪里，没地方去了。没地方去。连人也听不见牲畜的鸣叫，牲畜也没有声音了，齁，可见在当时候的那个状况是何等的可怕，齁，所以难怪先知会哭泣了，齁。再看十八节。十八节。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这里又讲到眼泪汪汪了，让我的眼皮涌出水来，这个就是他已经眼皮没有泪水了，所以他才会这样求嘛，哭，哭到没有眼泪流出来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他想哭啦，他没有办法一定要哭啊，但是可惜的是没有水，没有眼泪，没有眼泪来哭，已经泪水都哭干了，所以第九章，第一节第十节第十八节，都是先知的眼泪，在耶利米书里面，这一章哭得最惨了，所以他连续三次都哭泣哭泣哭泣，哭泣，那也证明什么，证明先知到了这个阶段心碎掉了，心碎掉了，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只用哭来做，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了，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啦，他只好，看见这个心有余力不足的那一种忧伤，心有余力不足的那一种无奈， 在这一章里面把它表现出来。哭啊，并不是弱者的表现，好，不是弱者的表现。这里的哭不是说先知什么，先知已经怎么样了，软弱啦，先知怎么样了，先知害怕啦，先知就是这样放弃啦，不是啊。这个哭不是指着耶利米先知放弃了无奈着，不是啊。这个哭是不是在表明他已经软弱了，也不是在表明他已经放弃了，都没有。这个不是弱者的表现呢。为什么不是弱者的表现？第一个，因为他是事先哀哭。事先哭了。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只是他当先知，他先看见，如果你不这样改变的话，你将来的结局是那样。他是看见了未来的，未来必经要发生的这些惨烈的这个苦难毁灭，预先看见了。所以他不是当下哭，他是事先哭。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为别人哭。为别人哭，他不是为自己哭啊，他哪里有像他所讲的这样子？没有啊，没有人比他刚讲了，他也可以不用哭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毁灭的话，我也在神的保守里面嘛，对不对？我又没有不守神的法则，他守得很仔细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为别人哭，为这一些即将要落难毁灭的这一些百姓来哭。第三个，为罪而哭。为罪而哭啦。圣经当中有特别讲到，我们要为罪而哭。为你的罪，为别人的罪来哭。那这一种哭就不是弱者的表现，是一种什么？一种强者的表明。好，我们来看一个人，叫做彼得，看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的26章，请看75节。马太福音的26章75节，75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这里记载彼得哭了。你会觉得彼得这个哭是弱者的表现吗？不是。一个人能够哭，反而能够表明出他的刚强。主耶稣告诉他，我被抓了，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跟主耶稣打胸脯保证说，众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能不认你。主耶稣再跟他讲，不然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再怎么说都不相信，不可能啦！我就是要与你同死都会认你吗？不可能，不会。但是真的计较啦，彼得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了啦。那他就出去痛哭，这个哭是什么？刚强的表现。我承认自己错了，我承认自己错了。说一个人哭，有些时候是因为承认自己错了，为罪而哭了。承认自己的罪而哭啊，这是强者的表现。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哭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过去安慰他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你以为他软弱了？不一定了。你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他为什么而哭。他为什么而哭？这是很重要。你看那个耶利米先知，他哭了，那哭到没有眼泪了。他软弱吗？他没有软弱啊，他是事先哀哭， 他是为别人而哭，他是为罪而哭。所以再也找不到像这种先知这么刚强的。所以流泪的先知，他不是爱哭的先知，他也不是用眼泪来表明他的无奈，表明他的软弱，他是用他的眼泪来表明他对这一群百姓的爱。一个爱人的人会软弱吗？一个能够爱人的人，他当然是一个刚强的人嘛。哦，所以这个第九章，先知心碎了，没有错，但是他是刚强的心，心碎是为了罪而心碎，啊，为百姓而心碎，为全地要荒凉而心碎，不是为他自己心碎，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更能够凸显出这个先知的啊这个刚强啊，啊，更能够凸显出这个先知的刚强。好，那当然从这三次的这个哭里面，哦，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章分成三个段落来看，哦，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这一段讲到先知为犹大的罪恶多端来哭，哦，所以在这一段当中他就提到了很多有关于犹大他们的一些罪恶。我们看第二节，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行奸淫，行诡诈。好，再看第四节，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残谤人。好，再来第五节说欺骗，欺哄邻舍，然后呢教舌头学习说谎，还有他们劳劳碌碌是在做什么，在作孽。这些都在讲到这些百姓的罪了，奸淫啦，诡诈啦，不诚实啦，欺骗啦，作孽啦，说谎啦，这些都是他们那个时候所行的这个罪恶，所行的罪恶。第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好，该怎样行呢？这边就讲到融化熬炼，融化熬炼。再看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国的民呢？在这里又出现一次了，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在这里又出现一次。这个是第一个为什么先知会哭的原因，因为这犹大的百姓都犯了罪，这些罪连外邦人都不敢犯了，连外邦人都不会了，连外邦人都不会，所以这神的选民真的是太可恶了。好，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是讲到先知啊为全地即将要荒凉而哭。要即将荒凉了，就是要成为荒场嘛。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连山林跟旷野都变成干焦了。我们看十一节，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是神说的，耶路撒冷成为乱堆，犹大的城邑成为荒场。好，再看这个十五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看哪、啊、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阴沉齁，阴沉就是这个苦的啦齁。这产地是在欧洲跟亚洲都有啦齁。欧洲跟亚洲阴沉。阴沉就是苦的。苦的这个一种植物。就是说要他们喝苦水啦。跟那个下面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这些都是苦的意思啦。阴沉也是苦的，苦胆水也是苦的啊，让他们喝，让他们吃。再看16节，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列祖素不认识的列国，我也要使刀剑追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啊。这就是神要对他们的一个刑罚啊，刀剑。这个时候是刀剑啊，要将他们散在列邦当中。那现在你看犹大国，犹太人就散在列邦当中了，犹太人就散在列邦当中。那这个散在列邦当中是一种刑罚，但其实也是一种对犹太民族的那一种，犹太民族的那一种希伯来文化的对外宣扬齁。我们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犹太人，几乎都有，连中国都有。中国开封那边有一个地方齁，他们的生活习惯都跟犹太人相同的生活习惯。这是我们使徒行传里面有一种叫做虔诚人。虔诚人他不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人很虔诚而已，在使徒行传里面。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形容，没有错啦。哦，你这个人很虔诚。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虔诚人他是一种名词，专有名词。他是指着半规划到犹太教的外邦人。他是本身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愿意来遵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那叫做虔诚人。使徒行传里面第十章那个哥尼流，他就是虔诚人。这个虔诚人不是说他很虔诚的意思而已啊，他真的是很虔诚，没有错了。但是以身份来讲，他就是半规划的犹太人，他已经要规划给到犹太人去了哦。这叫做虔诚人哦。那犹太人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六节那边就讲到要被赶散在列邦当中哦。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犹太人哦，连美国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啊哦，都有犹太人的地方哦。那这个就是当时候先知在这个地方就预先预告了齁，就是虔诚就是这种。所以这个人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规划到犹太教里面来，犹太民族里面来齁。所以你看他外表好像不是犹太人啊，但是他却是有过着犹太人的生活，就叫做虔诚人齁。所以在16节那边讲说，在列邦中齁，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啊，他们要被散在那里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散在那里了啊。好，第三个部分啊，就是17节以后到26节，这个是为犹大的灭亡而哭啊，犹大的灭亡而哭。神要把犹大国灭掉了齁，把犹大国灭掉。那所以先知看见了，先知知道就为他们哀哭。我们看那个21节。耶利米书9章21节。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 要从外边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人。22节，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了的一把禾捆，禾架无人收取。啊，这些都在形容当时候灭亡的情况。他说死亡上来进入了我们的窗户，啊，进入了我们的宫殿。这个窗户跟宫殿就指着一般的人跟王宫里面的人，啊，也就是说这个灭亡涵盖着全国啦，这个灭亡的这个信息涵盖了全部，啊，不只是百姓，连宫殿里面的王公贵族啊，啊，都一样都要死。好，那从外边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人，连孩童跟少年人都不放过，这好像要除根一样，啊，把根除掉，啊，要把根除掉了，连孩童跟少年人都要除掉。那尸首呢，要倒在田间，像粪土。哦，粪土当然是没有人理啦，谁要理粪土呢？粪土就丢在那边嘛，啊，就跟那个扑倒的人中扑倒一样了，没有人埋葬，没有人收敛一样的。哦，那这个是先知之前就看见了，当然他就哭了嘛，哈，哦。那他的重点在哪里呢？在23节跟24节。23节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先知会在这里讲神这样说啊？因为神要毁灭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会被毁灭。他们当中有很多智慧人，很多勇士，很多财主，这些就是世人所依靠的了。智慧人、勇士、财主，也就是说，在当时候神要毁灭他们的状况里面，他们不是因为国家里面都没人啊，或者是国家已经这个衰退到什么地步了，不是，是他们有很多智慧人，很多勇士，很多财主，没有缺乏的，这些可以让他们做依靠的，结果他们就依靠这个，想说不会啦，怎么会呢？依靠这个，用这个来夸口。当一个人只会夸口这个的时候，你要把神摆在哪里？摆在前面挡了你的路，你一定不愿意；摆在后面没有任何作用，神也会离开，对不对？你要把它摆在哪里？没地方摆啦，所以神只好回去了，不理你了。那神都回去了，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必须要面对前面所说的，就是先知所看见的，啊，你要被毁灭了，哦。所以一个人啊，在信仰的经历上，哦，用犹大国的这件事情来看我们个人的信仰追求也是一样。智慧、勇力跟财务，这在世界上是必须的。你没有这个，当然就没有办法生活。但是不是必要的。哦，不是必要的，必须跟必要是不一样的，哦，必要说一定要，没有不行。那什么是必要的？信仰神是必要的，有了必要的，神就会补足你必须的。神不会让你在必须的事情上面没有了，不会了，哦。所以主从关系，哦，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信仰上常常是一个抉择啦，常常是一个抉择。犹大国为王国，就是在抉择的过程当中，他忘记了主从关系在哪里，所以他把这个主拿掉了，他只追求这个从的，哦，啊，结果就造成了他们依靠这些 哦、依靠这些他们所追求到的智慧啦、勇力啦、财物，却忽略了那更重要的、必要的这位神的大恩典。那当然在25节就讲了，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什么叫受过割礼？就是你已经有记号成为神的选民。什么叫做心却未受割礼？就是说你有这个身份，但是你没有这个实质啦，有名无实的，挂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越讲越难听。这者就是讲这个啦。你是受割礼的没有错，你有记号，在你身上有记号，你是分别为圣的，但是你的心没有受割礼。实质上你没有，你不是啊，外表上你是啦、啊、实质上你不是。这就在讲那一些只懂得依靠智慧、勇力、财物，忽略了依靠神、哦、然后你说我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不懂得依靠神、敬拜神，那怎么是神的儿女呢、哦、所以说人受割礼，但是呢心未受割礼，就是这样子。就好像说我们肉体受洗了，心没有受洗了，心里还是在那罪恶当中打滚打滚打滚，那受洗有什么用呢？洗了之后还不是一样活在罪恶当中吗？所以为什么受洗前要立志？我们受洗除了悔改还要立志啊，对不对？悔改是认定我过去的罪恶，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变，立志是我受洗完之后我要走在主的道上，这叫立志嘛。悔改跟立志是受洗的必要的一个关键性嘛、哦、所以这个立志就是我不但受洗，我的身体受罪了，我的心也要受洗，从今天起我要走在主的道上、哦、我要依靠主，我要以主为荣、哦、这就是这个心受割礼、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哦、才能够避免这些灾祸毁灭了、哦、但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没有，心没有受割礼，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以外表在信仰上啊来做任何一件事情啊，结果就在啊往后的日子里面啊进到灭亡当中啊，灭亡当中，这是他们灭亡的一个由来啊。所以第九章啊这样看出啊这个先知的三次的流泪，刚好就可以把第九章分成这三段，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记起来。第一个，为犹大的罪恶多端来哭；第二个，为全地即将荒凉来哭；第三个，为犹大的灭亡来哭。这三个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为他自己而哭啊、哦，没有。这是啊，这个第九章看到心碎的先知了哈、哦。好，再来第十章。第十章他在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只有耶和华是活神、啊、好，只有耶和华是活神，真神是活神、啊、我们看第十节，第十章的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这个是这一章当中最主要先知所要宣告的一个信息啦。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那为了要表明这一件事情，为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当然是向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大国的百姓来宣告嘛。啊，为什么要这样宣告？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耶和华已经不认识了， 所以先知才要再一次来宣告说，哎，耶和华是活神，是真神啊，你们在做什么？只有他哦，才是活的，才是真的。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哦，这是先知在这一章里面最主要的宣告。那为了要让这些百姓能够知道，啊，所以他就用神耶和华跟外邦所拜的这一些神来做了一个比较，让这些百姓们知道要回归到这一位耶和华真神的这个敬拜。好，那在这一章当中他刚好做一个比较了，所以这一章也可以用在布道会上来介绍我们所拜的这位神。所以在这章当中他有提到这个偶像是什么样的，也有提到耶和华真神是怎么样的，把它写在黑板上好了。在第十章里面先知他向百姓介绍了介绍这一位偶像，他们所拜的包括巴利啦、亚瑟拉啦他们在迦南地大概是巴利比较多啦，亚瑟拉，像耶洗别他所侍奉的是巴利跟亚瑟拉嘛，有这两种，大概是这两种。当然还有一些像另外就摩洛啦，这些比较少啦，还是有。最主要是巴利，巴利就是他们的男神，男性的神，亚瑟拉是他们女性的神。在东方社会里面大概都是阴阳嘛，阴阳两极嘛，有男的就有女性，男性跟女性。在东方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好像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有一种宗教叫东方闪电，听过没有？东方闪电没有听过啊？不是东方不败我一次讲了东方闪电下来，有一个信徒跑来找我，一个年轻人大学生，传道你刚刚讲道理讲错了。我很紧张，我最怕讲道理讲错，我吓一跳，什么地方错？他说你刚刚怎么讲东方闪电是东方不败啦？什么东方闪电呢？我说你电影看太多了，东方不败是有啦，但是我讲的不是那个东方不败。但是那个东方不败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东方不败是阴阳人嘛。 你看过东方不败没有？我看过了。那个武侠小说，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很喜欢读武侠小说。好、哦、像我们这个四五十岁的人都有曾经这一种荒唐的世纪过嘛。就是爸爸妈妈灯关掉了，我们把棉被盖起来用手电筒看武侠小说。有齁、哦、我承认我有。我高中的时候那以前看过那个我现在讲这个是因为他们拜的偶像里面有阳线跟阴线，这是东方的神秘宗教里面都会有的啦，两极嘛。啊、哦、啊、哦、这个是那个东方不败也是阴阳人，他本来是男的嘛，后来练到最后变成女的嘛，阴阳嘛。啊，这是东方色彩的思考模式才会这样子。东方闪电也是一样。东方闪电它是在中国大陆所兴起的一个本土宗教。中国大陆有三个本土宗教。第一个是真耶稣教会。这是他们政府里面所认定。啊，我们也是认定这样子。第二个是什么？耶稣家庭。耶稣家庭类似我们台湾跟世界的那个聚会所啦，就是那个召会啦。耶稣家庭就类似召会，就是在他的家庭里面去传一个一个家庭去，那他们要受洗了呢，就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浴池里面受洗也可以，或是你要到外面通通可以，他们是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受洗都可以，叫耶稣家庭。第三个是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他们拜谁？他们也是拜基督。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说不要讲基督教，他们也拜基督，但是他们基督是什么？他们基督是女基督，女的基督啦。因为男的基督已经过去了，再来就是女的，男基督已经过去了，再来就是女的，所以他们的基督是女基督，这不是耶稣咯，就不是耶稣。所以如果你跟那个东方闪电人说你也是基督教，他会把你认定，诶，你跟我一样是拜那个女基督啊。好、哦、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基督教是很乱的。女基督。好、哦。所以连基督教齁、哦、在东方社会里面都有男的跟女的啦。齁、哦。那这个你可以上网去查就知道，你打东方闪电 ,Google 也可以啦齁、哦。那个 Yahoo 也可以啦齁、哦。MSN 也可以。你打东方闪电。搜寻就有很多东方闪电的资料，你可以好好的看，看了七天七夜都看不完而已啊、哦！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拜的是女基督，哎，女基督哦，哦，这就是东方人的那种神秘色彩，男性跟女性，包括迦南那边的也是一样，有巴利跟亚瑟啦。但不管他们男性跟女性了哈、哦，现在这些偶像里面，先知就把它做一个。哦、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然后向这些选民来做宣告，你们在拜这个吗？你们要拜吗？你们认为这个能够保佑你吗？我告诉你，你们所拜的这个偶像，不管是巴利也好，亚瑟拉也好，不管是男性的也好，女性的也好，第一个它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是用金木金银造的啊、哦，这在第三节、第八节、第九节，这是事实吗？你看你们拜那个巴利，那是谁造的？人造的，人造的你还要拜吗？你们有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圣经里面的故事，是那个犹太人五千年智慧里面的一个故事。亚伯拉罕住在乌尔嘛，神为什么要把他带离开乌尔，离开那个地方做断根之旅？因为乌尔他是在加勒底北方，北方是偶像崇拜非常兴盛的地方，所以如果在那个地方被拣选的话，他的根没有断掉，他知道要拜耶和华，但是他的根被这个偶像，他的家族啦，他的这个环境啦，齁，他以前的信仰的那种理念抓住了，他把耶和华跟他以前所拜的这位神化成等号，那这样就麻烦，所以把他带离开。那听说了齁，书上是这样说了， 说亚伯拉罕亚伯兰的爸爸、啊、是在雕刻偶像卖偶像给人拜的一个老板。亚伯兰他从小就觉得奇怪，我爸爸他的为人怎么样我知道啊，我爸爸的能力怎么样我知道啊，我爸爸的智慧怎么样我也晓得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跑到我家里面来买我爸爸亲手雕刻的偶像，然后带回去来成为他的神来拜呢？如果要拜这个我爸爸所雕刻出来的偶像，那干脆把我爸爸带回去拜啊，因为偶像是我爸爸雕刻的嘛。如果偶像伟大的话，我的爸爸比偶像更伟大。但是小的时候他敢怒不敢言，慢慢长大了他就跟他的爸爸讲，爸爸你这样做好吗？你叫人家把你所雕刻的偶像买回去拜，你赚了这些钱，然后人家回去拜的是拜你的手所雕刻出来的偶像，那这些偶像真的能够保佑他吗？他的爸爸就跟他讲，孩子人吼有耳无嘴，小孩子有耳朵不要有嘴巴，不要乱讲，哎，你好好固定就对了啊。但是这个亚伯兰他心里想，越想越不对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有一天呢、啊，这个他的爸爸要到城里面去办事，就跟亚伯兰讲，亚伯兰亚伯兰，爸爸有事要到城里面去，今天你要把好好的把这个店里面顾好，哎，他的亚伯兰，他的爸爸就走了。亚伯兰越想越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呢？到底这个神里面有装了什么东西呀、啊？他就到厨房里面拿了一把斧头，把他爸爸家里面的店里面的所有神像，啊，从小的一开始泼，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泼完了，找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剩下店里面最大的那一尊偶像在那边，他就把他所泼的这所拿的这个斧头哦，交在这一个神像的手上，放在那里，等他的爸爸回来。他的爸爸回来了，哇，看见这个偶像全部都被破开了，哇，怒气填胸啊，这怒气填胸嘛，填膺啊，啊，怒气填膺。我很生气了，就把亚伯兰叫过来，我叫你把店看好，怎么让这个神像被人破成这个样子？这个亚伯兰哦，不急不徐，对了哈、哦，不急不徐的啊，就跟他讲，爸爸，你有所不知啊，你离开没有多久，这些神啊就在那边争吵，看哪一个最大。哇，吵得不得了啊！他就泼来泼去，泼到后来，爸爸，我跟你报告一下，那一个最大，因为这一个人哦，这一个他把全部的人都解决掉了，剩下他，所以斧头在他身上。他的爸爸听了之后更生气了，把亚伯兰叫过来，从他头上打了一下，傻瓜，这些怎么会动呢？这是我雕刻的，怎么会动呢？亚伯兰说：“对呀、啊，那你为什么叫人家来拜他呢？”这是犹太人五千年智慧的一个故事了，看了之后也是蛮不错，但是你不要去庙里面这样讲呢。你这样讲的话，我看斧头是劈向你呀、啊。哦，但是我们这个意思是讲说，它是人所造的啦。但是为什么人会拿去拜？其实它里面有一些魔鬼的作为。如果你去除过偶像，人就知道。每一尊偶像的背后、哦、他们为什么要点睛、哦、所以那个点睛画龙点睛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开工点干黑啊，那个都有意义的，那个都是一种宗教仪式，点睛开工点眼，那个、都是有意思的，他后面都会放什么，放那个符咒。如果你去除过偶像的，以后我们有机会去除偶像，你去注意哦。后面齁、哦、神像后面都会塞什么？塞那个符咒。齁、哦、重点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魔鬼在这个地方要有作为的啦。嘿。都有。他每一个神的那个放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跟传道士跟长子去除偶像的时候，你去注意。还有那个新珠白啊，新珠白啊破了，有一张有一张单，白黄黄的单。齁、哦、你们这张单是从啥，那个重点在那个地方。齁、哦、所以我们讲说人所所造的木石金银，那个是不会怎么样的啦。但是实际上这些的工作都是在魔鬼的掌控当中。所以为什么人家要拜，因为当中有魔鬼的作为啊，齁、哦、魔鬼的作为，所以不得不信嘛，齁、哦、但是实际上用真实的层面来讲，他是人所所造的。第二个，先知又讲了，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话，你跟他问他不会说话，所以你就必须要用宝贝嘛，宝贝、哦、你那不是他说，是你说的。嗯，我怕去相亲会行不？嗯，嘿，你如果一个这样就是行了啦，就是温准啦、哦、你如果两个都这样就是不准啦、啊、两个都这样就是啊，搁一遍啦，安尼会晓无？哈哈，我唔捌宝贝啦，是看的啦。哦，它是三种嘛，一种是一个这样嘛，对不对？叫做答应，可以。哎、欸，你笑杯，这个叫醒杯，这个叫圣杯啦，醒杯、圣杯啦，哈、哦，圣杯。拍写搁一遍啊！你我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搁一遍。啊，我阿未决定呢，搁一遍，搁一遍啊！来，都合下来呢，不行，不行，不行！我不高兴了，我不愿意。你不要这样子，这个卡杯，好、啊，就这三种，安尼怎样？阿唔能去播呢？啊，这个传道教我的，我去弄看看。啊，那个圣经里面不是有那个先知前面有那个乌灵跟土灵，有没有类似？但是他不，乌灵跟土灵不是用布来了，乌灵跟土灵是祭司挂在这里，然后用显示的，用颜色来显示啊。所以乌灵跟土灵怎么样？没有了，不是吗？乌灵跟土灵你再也找不到，圣经里面有几种东西找不到，不用去找了，再怎么找都找不到。第一个是什么？约柜，耶利米书第三章十六节不是讲吗？有没有不再制造，找不到了，你说你不用去找约柜。第二个是什么？乌灵跟土明你也不用找了，因为神已经把它收走了。第三个呢？第三个知道吗？好，下课一起默祷。